今天我正在读的时候，我重新总觉得说，这个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是写给士美拿教会的，是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但我今天在读的时候，他这封信不是写给教会的，他这个信是写给教会使者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教会的使者，我在说老约翰，他看见人好像人子的，好像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而且这个也有七个星在那一个好像人子的手里面。以后就讲这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这个七个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所以当我这样思想的时候，我里面有很大的里面有个很大的被提醒。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座弟兄姊妹，我们大家把一件事情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圣灵为什么要感动约翰写信给教会的使者。因为那个教会的使者是什么呢？那个教会的使者就是一群在众人中间服侍众人的，神要使用他带下祝福给一群相信的人。但是这一个人呢，这个人可能会失去起初的爱心，这个人也可能会受到苦难、贫穷、事情、患难临到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失脚，也可能会不得胜的。但是这个人很重要，这个人站住的话呢，他才能够带领教导神的百姓一直走在这条得胜的路上。假如我们这样讲，一个教会的使者跌倒了，对教会是个很大的亏损，是不是这样？有没有？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他常常讲起来说，我们的牧师怎么样，我们的什么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呢？他就灰心。哎，今天我在读读到第二个这个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是写给那个使者，是写给那一个带领教会的那一个使者。那么大家说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后面又说众教会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所以跟我们没有关系。特别提醒我们，就算在神手中的那颗心，就算在神手中是成为教会使者的，他也可能得胜，也可能不得胜。他必须要面对在那一个时代环境里面他所必须要面对的。他能够靠得住胜过，他至少能够传出得胜的信息，让神的百姓，让神的儿女怎么样得到坚固，得到激励，是不是这样？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那么万一等到那个使者不得胜怎么样？那个使者不得胜，那我们是众教会的一份子，所以我们有耳的我们也应当听。他不得胜，说不定我们得胜也有可能的嘛，是不是这样？不要因为说那个使者没有得胜啊，我们大家就算了，连这个教会的使者都不行了，那我们还能吗？哎，不一定哈，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很可能那个使者不得胜，但是呢，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得胜。是这样，我们只要靠着主，所以这个信息特别是给教会的使者，但是也是给众教会每一个神的儿女的，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自己，因为你不晓得哪一天你一直在神手中的时候，神就让你成为教会的使者了，谁也不晓得，是不是这样？也可能一个从前在神手中的，结果他碰到一些环境，对不对？他遇到一些患难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反而没有得胜，是吧？这个都有可能。所以我们的眼光不要摆在教会的使者身上，我们要摆在神的信息的上面，摆在神的身上。但是教会使者的，一定要把他自己的心摆在神的信息上，提醒自己，虽然是使者，有可能不得胜，有可能在患难、贫穷、痛苦的时期临到的时候，或者那个患难临到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可能不得胜，就失脚。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跟大家分享。第二，我慢慢开始跟大家讲的是，很稀奇，就是说，约翰被圣灵感动，写给这七个教会的使者的时候，神对他自己的称呼都不一样。右手拿着七星，在七灯台中间行走的说， 这是第一个跟以弗所。第二个是什么？他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说啊，就是上帝没有办法用一句话来把它形容完，神在各个不同的教会或者在各个不同的时代里面，他都能够 cover 他自己的教会。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的使者写信的时候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因为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认为他才是唯一的教会，别人都不是，所以这个圣灵要提醒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 no, 那个在那个手中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不是你以弗所教会，其他的教会也都是我的，你不能把别人认为不是，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以弗所教会，他们能够分辨这个真假使徒，他们能够分辨真假先知，对不对？以弗所他们的人可能非常的看重圣经的真理，对不对？哦，他们也非常的勤劳，也非常的这个热心的爱主，所以就热心到个地步怎么样呢？只有他们是，别人都不是。老约翰说，不，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时候，提醒以弗所教会的使者，不是你以弗所是唯一的教会，这一位向你说话的在其他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向你说，你要小心，不能骄傲到的地步，别的教会都不行，都不是，只有我才是。那么这一边我要跟大家思想的，为什么圣灵要老约翰写信给斯美拿教会的使者的时候要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呢？因为很显然，斯美拿这一个教会他们要面对的是患难死亡威胁的一个时代，一群人离我们太远了，这个初期教会的那一些弟兄姊妹哈，哇，他们真的要面临到罗马政府的什么迫害，要面临到罗马政府，你信耶稣的把他抓到监牢里面去，甚至要把他摆到竞技场或者是老虎坑里面去，有没有会遭到这样的事情？太远了，我们可能只是圣经没读读，比较近代的话呢，你想在中国大陆的基督徒有没有有很长一段的时间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要信耶稣怎么样就要面临到患难。我再说，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逼迫他们的是怎么样的人的罪恶，这是政治上面的说法。在神的眼光，神知道我们要信耶稣的人有的时候会面临到这一种的患难，会面临到这样的患难。所以呢，因为是对这一个斯美拿教会或者在那一个时代这样的一群特定的人，神的称谓很重要。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只看现在你是受苦的，但是你再把这段时间放长一点的话看到什么样，因为我是幕后的，幕后我是得胜的。哇，这个很有意思的哈，啊，是不是啊？今天很多人，比如说一个做大生意的人，他很有一个眼光，企业的眼光，对不对？他叫他的手下说，没有关系，你现在把这笔钱汇出去。那个，哇，这个怎么可以啊？这是损失。但是你不要急嘛，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还拿出去很多钱，但是这是一个策略性的布局，这是一个什么全球的一种什么样的布局？等到将来怎么呢？将来到再往后的时候，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人可能还会失误，但是上帝不是。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你活在今天这个时代，你有苦难，但是呢，苦难过后有什么？像耶稣一样。所以后面那句话就说明，首先的跟幕后的时间上面的一种的感受，它不一定真实。今天是这样，明天一定这样吗？啊，今天我们软弱，明天一定软弱吗？哦，不一定啊。说不定神的时间一过的时候，神的时间一到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从软弱里面变成刚强，可能这个苦难的环境怎么一夜之间就翻盘，谁能够想到 初期信耶稣的人是要被下在监里，突然一夜之间，君士坦丁因为受到十字架的这个记号的引导，让他突出重围，让他巩固了他的国王的地位，到以后怎么样呢？不信耶稣的人不可以在他的国度里面做官，你能想象吗？一夜之间翻盘。所以我们人常常活在时间的里面，好像这一段时间我们有软弱，有痛苦，有患难，有等等，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有一些的信心的摇摆。但是这一位告诉使者的写信的称神的名，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意思叫他负责，什么事情都在他的里面。我们的本分就是至始忠心，我们的本分就是持守到底。而且他是什么？他是死过又活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假如看到耶稣死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灰心啊，大家都灰心了。门徒有没有灰心啊？有没有灰心？有灰心，但是有没有失望啊？有没有绝望啊？没有，他们关了门还在那边祷告，这是很厉害的。这个就我们可以软弱，但是我们不能对主绝望。耶稣被钉死了，这些举来讲啊，耶稣被钉死，对不对？为什么被钉死呢？因为耶稣讲了一些东西，让当时的犹太人觉得说，你简直是大逆不道，你简直是亵渎上帝。而这群人跟随耶稣，对不对？耶稣既然死了，他们破产了，觉得他们的信心破产了，他们大可以开着门走出去，又跟当权派的以色列人又走回他们的中间就好了嘛。他们为什么要关着门还在那个地方祷告呢？为什么？就他们里面还是相信耶稣，还是相信主所带来说的天国的福音。他们总觉得他们还不愿意打开门再走回去，跟走回到他们从前的那种所谓犹太教不是神所喜悦，虽然他们嘴巴里面讲的是神的律法，但是他们心里面真正有的是神所不喜悦的，他们不愿意再回去过这样的生活，他们才怎么样呢？他们才把门关起来还在那边祷告，是不是这样？我们人可以软弱，我们人可以在痛苦的时候觉得说我真的很 weak， 但是那个至死向着神的心一定要有，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所以死过又活的，哇，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有没有那一个阶段是耶稣被钉死了？有没有再过一段时间是怎么样？主从死里复活了，主从死里复活以后让门徒遇见以后，我觉得门徒们遇见从死里复活以后的耶稣，比跟随那个肉身的耶稣更刚强还是更软弱？你们说更刚强？还要脱胎换骨了，有没有？有没有？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在痛苦软弱甚至觉得是灰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只要持守真正对主的相信，这段时间过去以后，我们遇见了，好像遇见了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自己怎么样呢？我们自己也好像从死里活过来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跟随主相信主的人最宝贝的那一点。当我们看重物质上面的宗教上面的东西，我们只能够得着物质上面的宗教上面的这些的益处。就好像说这个门徒们跟着肉身的耶稣的时候，也只能够跟着肉身的耶稣所得到一些东西嘛，是不是这样？但是当他们经历遇见那个复活主的时候，他们自己好像也从死里面活过来一样，从软弱的里面变成刚强，惧怕的里面变成笃定，有没有？就慢慢就发现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刚刚开始的时候，圣灵要老约翰说，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一个什么，那一个首先的跟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说一开始就提醒说，我是这样的神，你们怕什么？我是这样的主，你们面对到这样难处的怎么样，要把那个信心至始忠心的心一直持续下来。 OK， 好，下面我要讲的一件事情说第九节，我知道，就我每次读到说我知道的时候，你知道一个人遭遇痛苦的时候，一个人遭遇到打击的时候，一个人遭遇到患难的时候，当有一个你所爱你也知道他爱你的人说我知道， 我知道你今天遭遇这样的事情，你心里面这样的痛苦，你这样的软弱，我知道，我也不怪你。而且更那个感觉就是说，就我知道你遭遇这些，可能信心会有点什么呀？我知道，我 support 那个我知道非常重要。当我们的家人，当我们的弟兄姊妹，甚至当我们在职场上不信主的朋友们，他有受到什么委屈，你真的在他旁边很真实的跟他讲说 Buddy, I know, 这种安慰很大。但是还有一句话是很伤人的，你看你看你，我还是我，你原来就这个意思 啊你看你，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是吧？对不对？好像意思就，但是主在那个地方，他怎么样？他说你要写信给他们，告诉他说，我知道，神知道我们受一切痛苦、患难、委屈、贫穷的一切的滋味，他知道。他能够体会，他能够知道。我觉得这个，我知道这句话，不但神对我们说，我真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所爱的人，你慢慢去体会，就是当那么，我不能说全世界的人，当那么多人误会我的时候，我一读到说我知道神说我知道，我里面得安慰，大妈只要跟我讲说弟兄我知道你，那种感觉变成最大的support，就是别人可以误会你，我知道你，你不是这样。就是那一个我知道说在前面，那么知道什么呢？知道你的患难，你知道哈，我们今天的患难是为了什么？我们有患难是为了什么？这一边的这一群士美拿的使者，他的患难是为了什么？他的患难是因为他跟随主。你知道在刚刚开始信耶稣的犹太人当中，他有许许多多的患难，都是因为他信了耶稣。我再说，我因为我是在台湾信耶稣的，我在台湾时候碰到很多的那时候比我们早信耶稣的，我们称他们是大哥哥大姐姐，他们很有见证的，就是他们遭受到家里面许多的患难，都是因为他们信耶稣，甚至被赶出家门。你要信耶稣，就不要认我这个爹，你认你的耶稣，就不要认我，好，是这样的。就说今天也是犹太人刚开始信耶稣，他受的患难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信耶稣，是因为真正要信耶稣，他遭遇犹太人很多的不谅解。今天的回教世界还是这样，只有死的基督徒，没有活的基督徒。为什么呢？在回教世界，你说你要信耶稣的，你是背叛他的家族，人家追杀你呢。就是我们家里怎么可以出这一种五路门风的人啊？从前是回教的，怎么现在去信了耶稣？这么厉害的。就是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受的患难是为了什么？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受的患难，我常常跟人家讲呢，这个我们信耶稣人，因为圣经很说，哎呀，我现在在受苦啊，我现在在背十字架，哎，你没听过人家这样讲有没有？啊，我现在在受苦啊，我在背十字架。那我常常跟他讲，是吗？你是不是在背十字架？他说是啊，我现在很苦啊，就好像在背十字架一样。我家就问他，你背的十字架是耶稣的十字架呢，还是强盗的十字架？强盗的十字架就是自作自受的十字架，自作自受的苦嘛。还有一种是耶稣背的十字架，是他没有做错什么，他受苦嘛，是不是这样？啊，讲到这边的时候，哎，我们受的患难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受患难呢，还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受患难？你们讲，啊，但是我反过来讲，就算不是为了耶稣受患难。就算是强盗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跟耶稣说，主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耶稣怎么跟他讲，今日你就同我在乐园里。就是哪怕我们的患难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一种原因造成的患难，我们的主都很爱我，是这样。我觉得这就是福音，就是我领受的福音哈，不是基督教圣经的道理，我领受的福音是耶稣的那份对我的那份心，真的， 更何况假如我们是为我们的主受患难的，他知不知道啊？
知道，真知道。
真的就像一个我们所爱的孩子，对不对？对不对？他为了一个什么正确的事情，他受患难。做爸爸说我知道，他就是因为他自己做了些什么受患难。我们会跟他讲 ，It's OK， 是不是？啊，你慢慢去思想。我觉得我们跟随这位主是非常非常，心里面很有那种笃定的。所以我在这边讲，哎，信耶稣的人就是在世界上一帆风顺，是不是这样？啊，有没有？没有，哎。这个信耶稣可能会遭到患难，因为信耶稣有患难，不信耶稣好像事情还平顺，哎，但事情平顺不一定有平安啊、哦，是不是？圣经里面没有说你们做的，你们在世界上信了我们，你们就什么事情都发达了，是吧？没有，他是说你们在我里面就有平安，哎，就是我们在患难里面会不会有平安，那才是宝贝，我告诉你，那才是宝贝，就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里面仍然有平安。那个患难的程度没有减少，但是心里面的平安度增加了，啊，这就是一种最好最好上帝对我们的一个把握，就是他知道以后，你心里面就得到安息了，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第二个，他怎么说？不但我知道你的患难，我也知道你的贫穷，但是后面说你却是富足的，似乎那个示每拿教会的使者，他有贫穷的一面。他也有富足的一面，但是他富足的一面他自己并不是很清楚知道，他很能够 sense 到他自己贫穷的一面，有没有？假如我这样问大家，我们能够 sense 到的富足是什么？我们能够 sense 到的贫穷是什么？这是非常关键的。最近我讲一句话，我说有些人呢、啊，穷到只有钱。我的耶稣是富足到就是没有钱，只是没有钱。我的耶稣哦、啊，他富足到只是没有钱。有些人是穷到只有钱。那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观念跟思想，我们来思想这句话：你的贫穷，我知道，其实你是富足的。在神眼中，这个施美拿教会的使者的富足，他可能自己并不一定 sense。但他自己 sense 到的是他在世界上的贫穷，别人有的他没有，但他没有看见说他在神面前有的别人没有啊。假如我们有的东西是我们的富足的话，那我们在什么方面有，什么方面没有啊？我到美国来这段时间，我在泰国北部碰到一些贫穷人，至少比住在美国人的贫穷很多，但是我发现他们相对的不是那么的保护自己，所以也很容易表现他们对人的友善，对人的相信，因为啊，跟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也不需要那么提心吊胆，也不需要那么勾心斗角，是不是啊？其实我觉得这是他们一方面的富足，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住在北美的，特别是我们华人慢慢接触的时候怎么样？到最后就发现到，我也是真的听到这样的话啊，就说，哎呀，这个有些人真的，他很有爱心，他很有爱心，但是呢，他真的绝对不去带人家，他不会去开车去带人家，他也需要一个乱，他不会去带他。为什么？他万一在我的车子里面发生了，我发生车祸的时候，大概这意思。意思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我没有讲对跟错，那个意思就是说，假如他有很多的产业，对不对？的确发生了一种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就变成他的一种很大的负担，对不对？其实像我们什么都没有的，这个我们好好开车，也不是故意要去创，也不是故意要你受伤，所以我们带人，我们心里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你知道吗？哇，他有很多 property 的人，你说去接一个人，万一起什么事情来，对不对？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慢慢思想，贫穷跟富足之间，我们要看的是我到底要什么。所以以至于我接触一些北美弟兄，特别到了50岁这个临界点的时候，他发现他从前追求的都是物质上的东西，这也的确需要，因为那么多物质的东西在美国生活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到了一定年龄程度，他发现这些东西都有了以后，真的觉得说光有这些东西 好像还不那么的踏实，那下面还在追求一些什么东西呢？我们的富足是因为我们摆了时间去追求，我们富足，不要用富足了，就我们有一些东西是因为我们花了时间，花了精神，花了我们的生命力去追求，是不是这样？我们才会有了嘛，是不是这样？那么好，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说，今天我们什么会让我们贫穷呢？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去得这些东西嘛，我们也从来没有去花时间、精神啊、智慧去要去得这些东西嘛，那我们当然这方面贫穷嘛，是不是？所以当我想到说，那一群当时信了耶稣的人，因为他信了耶稣，就是很自然的，他没有机会，他也没有这样的环境，让他可以去追求别人有的东西，别人根本就怎么讲，就是堵塞了他可以去追求那些东西的机会，而他里面可能也并不想去追求这些东西了。这个话是我自己的猜测啊。就是等到我们真是因为有一种什么样的信仰，我们进到了一个区块，而这个区块是被人家隔离的，这个区块是被人家抵制的，对不对？所以你只要进入这个区块，你就没有机会去得着另外一方面，所以它很自然就没有嘛，它没有可能嘛，对不对？当然还有一种，不要相信，还有一种就是他因为进入了一个区块，他根本不想去要这些东西了。我不知道是美拿教会的使者或者在那一个环境里面的基督徒是没有机会可以去让他们在世上不贫穷呢，还是因为当时的环境根本不给他们这个机会，我不知道。但是一个事实告诉我们，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是贫穷的，除非他们啊，他们没有机会去追求世界上的富有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天天在家睡觉是吧？什么事情也不做，对不对？所以呢，他们不可能在另外一方面拥有嘛，付出嘛。很显然，他们没有机会去追求世界上面的这些富足的时候怎么样呢？给他们多了更多的时间可以去追求属灵里面的富足。所以我最近讲一句话，没有想到这个艾米他讲了一个。你们不要看到这是一个金融的海啸，这是个复兴的海啸，因为没有那么多机会，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追求财富的时候，我们可以多花点时间来追求主，我告诉你，是不是这样？就是一方面有损失，但是我们把心摆在这一方面的时间精力，我们摆在另外一方面的时候，就让我们另外一方面的东西富足。但是假如我们失去了追求世界上的富足的时候，我们在那灰心啊、叹气啊，对不对？然后一天到晚希望能够环境快快经济快快好起来，是我们自己能够掌握的吗？啊，不是。但是反过来，我们在这个时候把我们的箭头稍微调整一下，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多摆在另外一方面富足拥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会像这一个四美纳教会的使者一样，虽然好像你外面是贫穷的，然而你却是富足的。在世界上贫穷不代表在神面前不富足，我再讲，在神面前富足也不代表在世界上一定贫穷，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这两个东西不冲突，不是二选一，不是零和游戏。你要世界上富足，你不可能在神面前，就你在世界上不足，你一定在神面前贫穷，这个道理不成立。你不要以为说在世界上贫穷，你在神面前一定富足，也不一定。那么多穷人不一定在神面前富足，大家了解啊？也有那么多在神面前是富足的人，尽心爱主，上帝赐福他手所做的一切。他是一个在世人眼睛看来也是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也是一个很成功的什么人，但是呢他在神面前同样是富足的，这两个可以同时的。关键在哪里呢？关键是爱神，这个顺序排二级，你是爱神的，你慢慢会发现神也会把世界上一些东西赐给你，但是爱世界的，爱神的心就慢慢减少，就这样。当然了解了， 举例来讲，当我在神面前有个必死的为着主的缘故死就死罢，上帝不一定要我死，就像一个很怕死的他也不一定不死，这样吧，他不是这样吧，很多事情那么想。但是在这个地方有一群当时四美拿教会，当时那一个情那一个时代的里面，特别以四美拉教会的使者来说，你慢慢就发现怎么样，他处在一种情况，他在外面看起来甚至贫穷的，但是上帝说你却是富足的，因为在神的眼中他是富足的，在神的眼中他有上帝所给他的。假如我这样讲，你能够争取到世界上有的比较更好呢，还是你得着了神给你的更好？我现在慢慢看了，就是物质的东西啊，就是物质，就神所创，就是物质的东西啊，人造出来的东西永远没有神造出来的东西有价值，不是有价格啊，有价值啊。举例这样啊，空调有没有啊？空调是人造的还是神造的？人造的。空调可以达到的效果，假如是一开窗自然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凉的话，你说哪一种更好？当然机会嘛，就是说可以达到同样效果的，一个是神造的，一个是人造的。我告诉你，神造的就让人更怎么讲，那再说。所以慢慢我们里面有种追求，我们里面有种追求什么？我们里面有追求从上头来的智慧，从上头来的福分，从上头来的能力，从上头来的爱，有没有？我们读圣经有很多这样的字句，有没有？那个源头非常重要。所以这边一种贫穷是以世上的有没有为准，一种的富足是以神给的有没有。假如我们谈交通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富足的人呢，还是一个贫穷的人，或者我们是把自己归类在贫穷还是富足？就好像说，有些人是在贫穷贫困线以下，有些人在贫困线以上。要这样讲的话，那我们今天我们所说我们的贫穷跟我们的富足，到底是拥有什么东西？我们在做评判，我们有什么东西在没学我们自己？我们到底是贫穷还是富足？在神的眼中，你是贫穷的，很清楚，就他的世界上的一切的拥有是在贫穷线以下叫贫穷。但是在神的眼中说，其实你是富足的，在神的眼中，他拥有上帝所给他的福气是富足的，是不是这样？假如我们也是有这两个的话，我们现在来称称看我们自己。我们是在哪方面付出，在哪方面贫穷？然后再想，我们到底在哪一方面付出是真正的付出？我们在哪方面贫穷才是真正的贫穷？我在金三角有一个很深的体会。脚踏实地的人在金三角能够生活，但是呢，跟那些做违法生意的人比起来，那简直是个穷小子。你了解吗？另外还有，就是那些憨憨直直的孩子、女儿，一天到晚帮着父母去挖挖地啊，这个，他们永远不可能是很有钱的人。但是到曼谷去做一些犯法，不管是儿子女儿，对不对？还去做一些出卖自己的这些工作的，都可以拿了钱回来给父母亲，在贫穷的山区里面盖漂亮房子的。但你知道盖了漂亮房子的走过人怎么样呢？这种房子也住得下去啊？这种感觉大家了解吗？就是说当我们得着一部分的东西，其实在另外一部分是在人家眼中看来是贫穷到一个地步，羞耻到一个地步，它变成这样。但是里面有没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这种酸葡萄心理也会有，它变成这样。就说那个意思，就是真的我们好好思想了，我们今天是哪方面贫穷，哪方面富裕， 而士美那教会的使者，神知道他在世界上是贫穷的，但是他在神面前是富足的。这是第二方面。另外一方面的知道，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他说也知道，一个知道是跟随他的使者的知道，还有知道什么呢？我觉得蛮可怕。他说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这句话我要稍微解释一下，有很多人可能不一定体会。因为犹太人啊，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犹太人呢，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是跟神，讲得难听点，我们跟上帝是一伙的，一帮的，一边的，一国的，不是一边一国，是一边的，是一国的。犹太人一直这样想，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这个跟神在一边的，神也永远跟我们在一边的，他们是这样的认为。但是神知道什么呢？神知道，我也知道这些自称是犹太人的，他们所说的一切毁谤的话。毁谤什么话呢？毁谤那些真正跟随耶稣的人。为什么呢？连耶稣他们都毁谤了，跟随耶稣的人有什么不可以毁谤的呢？有没有啊？所以我要跟在这边查经的弟兄姊妹讲，等到你真正要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起来反对你的人还不是外邦人，还不是那些不信耶稣的人，起来反对你的是那些自称是犹太人的人。这句话讲得非常的重，也是很真实的。你真正要走耶稣走的路的时候，起来会毁谤你的不是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我们真的像耶稣一样这样的时候，可能那些不信耶稣的人还觉得哇好，但是那些自称是犹太人就会来毁谤我们。这么厉害的主知道。那么好，假如我这样讲，这个士美那教会的使者有没有被犹太人毁谤了？有没有？保罗有没有被犹太人毁谤啊？保罗在没有遇见耶稣以前有没有逼迫去毁谤那些基督徒？有没有？有。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们到底是自称自己是犹太人呢，就我们是自称自己是神一边的呢，还是神说你是跟随我的人？到底是哪一样？今天有很多人自以为自己是基督徒，谁都不觉得他是基督徒，这样的也有啊。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你不说有没有啊？ OK， 好，假如这样讲，等到一天我们碰到一个人，他自称自己是基督徒，自称自己是牧师，自称自己是什么啊？这样说啊，等到你因为他灰心的时候，假如耶稣真的跟你讲，我知道那些自称是犹太人所说对你所说的毁谤话，你心里没有安慰啊？啊，有没有安慰？啊，不然怎么走得下去啊？我跟随耶稣走，对不对？我们大家跟着耶稣走，还被人家毁谤，那这条路怎么走下去啊？就是。那一位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使者的那一位怎么说？我也知道那些自称是犹太人所说对你们所说的毁谤话，这一个知道让他们在心灵里面得到肯定跟安慰。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真是按照耶稣的样式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你没听过有很多人看起来是很爱主的，等到他儿子要奉献真正要奉献律师也不做了，医生也不做了，专业的职业可以很赚钱都不做了，他说我现在出来服侍主了。你看第一个反对的是谁啊？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所以下面那个知道是什么呢？一个是在生活里面的环境跟贫穷，圣灵说我知道。另外一个，在他们在跟随主的这条道路上面的时候，一个反面的，主说我知道那些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等到有一天我们心里面 真实的，没有虚假的，我们的心智，我们现在所行的，真的跟随主、效法主，也付了很大的代价。别人还在那说些什么话，对不对？你难不难过？你难过。但等到有一天说，主说，我知道那些人对你们说的毁谤话，这里面会有安慰的。我觉得士美拿教会的使者面临到生活里面的患难跟贫穷，在跟随主上面被人家的毁谤跟指责，这个使者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还信耶稣干什么？但是我常常这样讲啊，没有一个人刚强到个地步啊，说我信耶稣就是被人家抓了坐牢我也愿意，最好是主啊我信你，但是最好也不要坐牢，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主啊我信靠你，最好呢让我也好好信靠你，也不要让我太穷，是不是？但是很不幸的，因为环境的各方面故，让我们遭遇到这些患难的环境，怎么办？你会发现很稀奇一件事情，你真的要主的话哈，这个你从前觉得你不能够面对的患难的环境，好像也一年一年这样过去了。我们窝了团体上次有没有听有一个牧师被关了六年几年那个见证，有没有？他怎么说？你们不要误会啊，什么我为了信耶稣不否认耶稣被抓到监牢里面去，你们觉得我很刚强很了不起啊？一点都没有。假如我知道信耶稣还被人家抓去的话，我可能不信耶稣了。但是很可惜是我信了耶稣才被人家抓，抓了以后怎么样呢？到监牢里面我又不能够否认我的主，所以只好被关在监牢里面，也一年一年过去。哇，我觉得他这句话讲的太真实了，我告诉你。就好像说我没信耶稣，所以想到我信了耶稣以后断绝我那么多的生机，人家听说基督徒不要用我举来讲啊，是吧？哎呀，生活很贫穷，我怎么想到我信耶稣会贫穷？假如我知道信耶稣会贫穷，我可能不信耶稣了。但是很稀奇，信了耶稣以后，他虽然贫穷，但他还是信耶稣。结果怎么？发现贫穷里面他也喜乐。这一件事情是很宝贝的，这件事情很宝贝的。那这样，反过来我要讲点我的经验。我的经验是什么呢？我的经验是。你们越这样回报我，我越不跟你们一样，这是我的个性。那里面会平安吗？不一定会平安，里面有一种竞争斗争的，大家了解这意思啊。等那天好了，你们回报我就回报我，主说我知道，我心里面有个平安啊，没有关系，我反正做我跟随我的主，你们回报你们，就变成这样啊。哎，这又不一样了啊。有些人个性啊，你越回报我，我越跟你对着干，哎，是不是？是不是？这种叫个性，有这样的人的。有这样的人呢，会革命的，但是我就发现耶稣却不革命，耶稣却在影响人的心，让人走向上帝，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读这边也知道哇，太有威力了，也知道是在我们做人生道路选择的时候的一种指导。人家有人这样说，哎呀，这个人从前头脑很清楚，没想到他信耶稣以后，怎么头脑好像脑壳派体啊，头脑坏掉了。这个很伤人的，你知道吗？啊，假如说不信主人这样讲啊，到有一天发现哦，他信耶稣真的比他从前来讲心里面更喜乐，家庭更幸福，好像不要吃安眠药了。从前就在生意打拼的时候，简直是什么叫啊？他赚到了，以后发现他赚到了。但假如讲这样话的人，是一个自称是犹太人呢，而且也是很热心的，可能还什么牧师长老传道执事的这种说，信耶稣可以信啦，不要信得太迷啦。弟兄姊妹，你好去思想这一句话，圣灵感动老约翰写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的那里面的那种，很显然这个士美拿教会的使者正面临到这样的一种试探，对他的攻击， 生活里面有这个患难，有贫穷，而且在他跟随主的路上，还跟人家说毁谤的话，而且是谁说的呢？是神的选民说的。我们是敬畏耶和华的人说的。对他来讲，他要怎么面对这样的日子？好了，这个下面慢慢，下面的第十节才有意义。第十节什么呢？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神的话就来了，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今天我们因为怕要受很多的苦，以至于我们的步伐跟随主的步伐迈不开，你同意吗？啊？假如我们前面要遇到怎么样呢？我们前面遇到相信耶稣会有患难，相信耶稣怎么样呢？没有可以追求这个发财的机会了，都被堵了，而且怎么样呢？在我们跟随主的这样的一种摆上的里面，还被人家毁谤，你还得继续下去？哇，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嘛，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没有什么大道理，就要碰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情况，我们要怎么面对？所以他就说了，你不要怕，最重要的不要怕。怎么样才会不要怕？怎么样才不怕？我讲一件很好笑的事给你听。我有一天，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妈妈跑来找我，他说：“基雄啊，你不要再带我儿子去什么礼拜堂了。”我说：“为什么呢？”他你看你带他去礼拜堂还送他个牌子，这个只要信不要怕。他说现在我儿子连我都不怕，他说。这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当我们里面向着神的信心坚定的时候，那个怕就慢慢减少。我们对神的相信增加多少，我们心里面的怕慢慢就会挪去多少。这是很稀奇的事情啊，这是件很稀奇的事情，你慢慢思想。但是呢，我们刚好相反，就是我们有怕多少就不敢对神相信多少，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哎，这个你们去思想，这是件很有意思。所以这一位使者要面临到这些东西，所以呢，神借着老约翰写信给他，第一个告诉他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其实老实讲啊，假如我们要受苦，怕这个苦就不来了，啊，会不会？啊，不会啊。但假如真的就是，假如说我们怕这个苦不来，那我们还怕吗？怕的有点代价嘛，对不对？假如我们怕这个苦还是要来的，那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去面对苦难呢，就是对神坚定的信心，至死向神忠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这里面有一个话，就是神要让施美拿教会的使者看见，在逼迫的后面还有一个属灵的征战的问题。我们常常把人对我们的逼迫，我们就恨那个人，其实那个人也很无辜，你晓得吗？这个魔鬼在他的里面有没有？魔鬼在他里面怂恿他，怂恿他搞到变成这样。你有没有碰到一些真正被主用的人啊？你觉得他对你很有帮助，结果你去谢谢他，他怎么说？不要谢谢我，真的不要谢谢我，是神做的，是神做，要感谢主，有没有？有没有？有啊。那我反过来讲的，我们恨一个人，恨一个人，假如那个人真是了解的话，你恨我，我也没有办法，我也不能不这样做，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其他属灵的力量让他不能不这样做。是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我发现在中国被中国政权关在监牢里面人，真正学会生命功课出来的，在他们的嘴巴里面没有任何一句话是恨中国政府官官，因为他知道是魔鬼把他们下在监里，不是共产党。这个很厉害，这样的一个看见很宝贝，这样一个看见很宝贝。这样看见很宝贝，这样就我给大妈有很多的困难、痛苦、难过，她常在神面前，神啊，让那个掌管气熊的那个魔鬼，让他能够胜过。这样的祷告叫属灵的征战的祷告。假如我们看得见的话，是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不是罗马政府， 里面还有一个层次的东西要看见。所以呢，就把在表面上看到的现象带领那个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进入另外一个属灵层次的看见，他才真正有敌人可以打。我们常常怎么样呢？那一只黑手你打不到他，对吧？一天到晚打被利用的人，老实讲这场战争打不完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被打掉了，那只黑手还在，他可以再另外用一个另外一个人，是不是？这个仗打得完吗？打不完了嘛。除非我们能够胜过他，那胜过魔鬼，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胜过魔鬼，只有那被杀的羔羊借着死就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这真正是神的话，只有那从死里首先复活的耶稣就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魔鬼，这么厉害。所以我们里面要有这样一个看见，你不要怕，就是这样。你们要被试炼，意思就是说被关在监里面受到这些逼迫患难，是吧？不是绝对会让我们失败的原因，但是呢绝对要让我们面对一种试探。试探里面你胜得过胜不过，问题是胜得过胜不过，不是说试探一来了，患难一来了，贫穷一来了，别人的毁谤话一来了，是不是啊？魔鬼给我们一种抓在监里面的这种表面上看见事实在我们身上发生了怎么样，我们就一定会垮，不，但是这绝对是一个试炼。其实圣经里面的试探跟试炼啊是一回事，就是经过考试，是这样，只是这样而已，就这样而已。至于说你们一定要我讲他你们必受患难十日，要我解释，对不起，我不会解释。意思就是说关在监里只有十天，是不是啊？我不敢讲，超过十天怎么样呢？超过十天就不是属神的，我也不敢讲。这个十日到底什么意思，对不对？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会遭遇到像这样的事。魔鬼借着人给我们有这一种的瑕疵逼迫，监牢下在监里，我倒有另外一种的看法。一个是实际的就关在监牢里面，一种是什么样的，一种是魔鬼用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瑕疵我们，这是个监牢啊，让你害怕，这是个监牢，对不对？让你上网下不来，这是个监牢，是不是啊？对不对？让你非要吃什么东西不吃不行，这是个监牢，是不是这样？今天魔鬼可以借着很多的东西把我们下在监里面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被辖制不得释放，都是我领会的监牢，有没有？所以有人讲了一句话嘛，这个人犯错了，对不对？给他坐在监牢里面给他受苦，其实你把他放出来，大家你知道吗？千夫所指啊，这个人会无期怎么样？会无期而终，那叫什么？就是另外一种对他的制裁，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在很多的情况，慢慢去思想，慢慢去思想。好，今天就算我们在一种惧怕啊，有一种不太好的希望被挟制在里面啊，对不对？我们要小心，这里面有恶者的一种的东西在里面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他呢？下面老约翰透过老约翰写道，你勿要自始忠心，我就赐你生命的冠冕。我们今天在任何一种什么样情况的里面，我们要自始向谁忠心？向爱我能够救我的主来忠心。那个意思，自始忠心的意思就是说，我宁愿在这个监牢里面，不，对不起，就是我宁愿在一种情况的里面，要我受再大的痛苦，我也不能忘记我的主。我再说一次，我常常跟大家分享我生命经历的时候，到最后我得到一点生命的冠冕。我稍微讲一下，就是当我信了主以后，我真的发现主的话那么好，我要。但是呢，我做不到，我就这个，因为要做不到，所以里面就会有征战，对不对哈？好，征战怎么样？征战败了，对不对？败了。我说我是一个什么？我是个常败将军。但是呢，我常常继续打上了一个常败将军，就我这一次输了，屡败怎么样？屡战。我不是一个屡战屡败的人，我是一个屡败屡战的人。就是这一次没有胜过，主啊，我还是要。 真战动物的，要不要很拉扯的，还是要自始终到这样一个地步，对不对？你到最后发现，这个到了一个地步以后呢，这个生命的冠冕来了，生命的得胜来了，就越过了。所以慢慢在我生命里面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慢慢在我生命里面有一些神不喜悦的，不是个性，神不喜悦的，因为我这样的个性所表达，另外一方面神不喜悦的表现怎么样的，慢慢在我生命的里面过去了。我发现我的个性还是这样，但是神把我的个性用在他喜悦的这方面，不是用在不喜悦的这方面。慢慢就发现这个过去了。为什么过去呢？一次就做到吗？没有。有些比较就是在我们 DNA 里面有的好的东西可能容易得胜，但在我们里面没有的那种东西怎么样，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是可以 overcome 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一直征战，至死相信主，我要，再痛苦也要，做不到再痛苦也要，主啊，下次还有机会，还要。到最后你会发现，慢慢怎么样呢？你胜过的部分就有生命的冠冕，你胜过的部分就有生命冠冕，慢慢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主生命部分的表现就慢慢开始增加。而这样一个增加的基础在哪里呢？受患难、贫穷、被人家毁谤，有没有？还有什么呢？还有被那恶者用一种比较厉害的方式来吓死我们。我们勿要自始忠心，我们勿要自始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条路我们要不要走啊？假如我们遇到了像士美拿教会的使者碰到同样的这样一种情境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会喜三温暖。什么叫三温暖呢？可以从贫穷富足什么患难贫顺这样会这样的。不管落在哪一种情况里面，当我们遇到士美拿教会使者所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里面向着主那份至死忠心的心有没有？假如有，你会发现早晚首先幕后的那一位，从死过又活的那一位会成为我们的把握。当我们只想到耶稣的死后，我们会很灰心，但是等到我们知道说死了以后的主还会活过来，我们里面很有盼望。至死忠心的根源就是他是首，他是幕，他是死过又活的那一位，给我们带给我们极大的盼望，带给我们极大的盼望。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哎，主啊，是的，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欢喜快乐，因为我们遭遇到了环境里面的艰难、贫穷，或者别人的毁谤，或者是有一些的瑕疵，从恶者来这边给我们的瑕疵，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却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但是主啊，谢谢你，你却给我们有一个选择，我们要不要自始忠心？我们要不要在这一些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仍然持守耶稣？就像你在最艰难的时候，你仍然持守父神。你说父啊，若是可行，将这杯差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至死的忠心，让我们的主虽然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却仍然可以活过来。主啊，巴不得我们有这样一种跟随主这至死的决心，任何的恶者的攻击，任何环境里面的艰难，有一天会换成我们生命里面的冠冕。主啊，谢谢主，何等宝贝的一段盼望！因为从前的信靠跟随你的人，真的走过这样一段岁月，不管是近代的在中国大陆，不管是古时候在罗马帝国统治的底下，你的圣徒们，他们经历过这一段。主啊，我们也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环境，但是当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羡慕。主啊，今天你就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至死忠心的心。你说你必要将生命的冠冕赐给我们，而且这样的人不必经过第二次的死。真的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你自己的神的家里面，主啊，在神的国里面能够与你相会，不受那地狱的火。谢谢赞美主，愿主你施恩引导，将你自己的话摆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面对患难、贫穷、毁谤、 甚至我们有被挟持的情景的时候，主啊，就想起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心里的力量。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